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2月上旬，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朝鲜政坛前第二号人物张成泽，因为反党、反革命和篡党夺权罪呢，被处死，成为年轻的金正恩2011年接手金氏王朝以来朝鲜政坛的最大地震，也让全世界目睹了朝鲜共产集权内斗之野蛮和残酷。中国政府一贯宣称中朝之间有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的政治地震是否会让中朝关系产生变局？作为朝鲜在国际社会的最主要盟友之一的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呢，将通过电话从英国的诺丁汉参加节目讨论，不过现在呢，电话还没有接好。另外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400-120-0510仍然开通，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呢，张成泽呢的罪状中呢有一条非常突出的，就是说他出售朝鲜的煤矿和出租罗先经济开发区。那有人认为说这个是朝鲜剑指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关于他的落马呀，有很多种说法。
嗯，
那么包括说他跟金正恩出现这个政治上的分歧，在对外开放经济政治上面出现分歧，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呢，他跟李学主，就是金正恩的妻子，还有一腿。所以这个说法很多。刚才你提到这个中国这个说法，那朝鲜官方呢，对张哲呢，已经有很多非常详细的这个罪名啊。已经列出来了，包括你刚才提到那几个罪名，但是我认为呢，这次的这个他的下落马呀，实际上是跟所有的这个专制在政权权力交替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内部的倾轧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引发的这么一个后果。这个因为他在历史上是有历史，这个所有的这些罪名都是一种掩饰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幌子。朝鲜在内部倾轧内讧是有历史的，从金正日到金正恩都是这样。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权力过渡也是很类似，所有专制政权的这个在权力交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就是说不正常的一个正常。那我觉得呢，这次主要是他在五月份实际上就已经失势了，就已经失去失宠。那就由这个第二号人物，是第二号人物的这个地位上就是已经被那个崔龙海替代了。
那么他人民军的总政治部的
总政治局长。那他这个，我想主要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权力斗争啊，引发了很强烈的这个矛盾越来越大。那么可能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呢，他对金正恩做出这段安排肯定是心怀不满，心怀不满呢就会有一些个不敬的这个举动，有一些怠慢的举动，那么很明显的威胁到这个金正恩的一个权力的这个巩固，所以呢迫使他下马。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呢，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因素，金承泽是中国和朝鲜沟通的主要的桥梁，
过去
对很多年都是这样通过他来进行这个沟通的。那么在经济上政策上面也是主张采取中国模式全面开放经济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金正恩好像和军方的一个强硬派都主张呢有限的开放，不要全面的开放，不要完全学中国。同时呢张成泽又是这个朝中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这个一说罗先，还有这个黄金平和这个威华那个岛的这个经济区的共同开发，在他解职当天，他还跟中国签署了一个高铁的这个协议，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一种信号，因为中国对朝鲜对中国的不满已经由来已久，实际上中朝已经渐行渐远了。
那么现在邓玉文先生的电话已经接好了。邓先生您好。邓先生。
你好啊。
哎，曾先生，欢迎您。我们知道呢，您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2013年的3月呢，您因为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应该重估朝鲜关系》呢，而被迫从中央党校离职。那么所以您的很多观点呢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想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您觉得张承泽这样子被处死了之后呢，中朝关系是否会出现任何的变局？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对张承泽被处决这个原因呢、啊、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在朝鲜这种封闭国家了，他包括他所谓的3000多字的公开的那个理由啊，不一定是处决他的真实的原因，我很怀疑。当然这个还显然的一条就是说他肯定是对这个金正恩是有威胁的，不会威胁他，他肯定是不会处决他的。这是一个，但是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威慑？是军方，是迫于军方的压力，还是这个其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从这个从他那个文稿里面我们看不出来。这个不用谈。因为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张行者已经被处死了啊。那么他是不是会抱群这个中朝关系的一些波折问题呢？我认为不会对中朝关系有什么大的损害。如果他有损害的话，也可能就是短期或者是轻微的。刚才好像我听到一位嘉宾讲了，说是包括这个张军在被出事的那天，关于这个就比如讲这个中国和朝鲜的一个高铁啊等等啊，这个协议的签署啊，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包括这个经济关系方面的话，前不久北京驻华这个朝鲜驻北京大使这个有一个什么说明会，就是说这个他是被誉为是张承泽的亲信，他说这个张承泽被拒绝之后，这个朝鲜的这个经济政策一切照旧不会改变，确实是这样的，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经济交往，包括他跟韩国的这个经济交往，都一些包括开请工业园，都是至少从现在来看不会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波动。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张承泽虽然被认为是所谓的亲华派，包括他的跟中国的一些这个引入中国的这个开放模式等等啊，但是你应该考虑到这最好一点，张承泽他毕竟不是最高领导人，他的经济改革计划如果没有金正恩的同意的话，他哪怕他就是一个最开放的人，他也无法实行，就是朝鲜也不可能改革开放。所以讲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可以看，就所谓朝鲜实行的一些有限度的改革开放，它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这个金正恩手上，或者说在他的政局这个手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中朝关系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最重要的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国，对朝鲜来说不安全的这个国际环境下了，虽然我们讲中国跟朝鲜是同床异梦，两个国家是渐行渐远，但是朝鲜能够唯一现在能够抓住的一个所谓跟造草，它就是中国啊，就是中国。所以这样的话呢，与其说是金正恩处决这个张承泽是对着中国来的，不如说是他出路了，就是说金正恩的权威，而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侵华色彩。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之前要把那个朝鲜人民军这个总参谋的李英浩给他处置掉啊。所以这个跟他的这个所谓的这张行泽的是不是侵华，这个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呢，对两国关系其实呢是说有影响的，就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这种立即处置一个这个朝鲜二把手的这么一个决议呢，他是从中方来看呢，他还显示就所谓金正恩呢，他的那种所谓集权统治下的，这种像过去那样那个封建帝王的那种思想，这个跟现代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是有一些差距的。从这个角度看呢，应该来说，中国会对他表示一声不满，但是不会因为这个人，就是要什么这个。 朝鲜发展中国来说，要把两个关系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再评估发展等等，我觉得暂时是一个不会有影响的。
联朝怎么看？我想听听联朝怎么看。
我觉得呢，刚才他讲的有一点道理，就是说本这个就是内斗引起的权力斗争引起的，但是呢我不同意这个后边的看法，我觉得中国会有一些一个调整，因为中国的这个调整实际上已经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可能呢，因为在沈阳军区最近的军队的调动，边防加强这个边防，那都说明这个在做一些某种调整。政治上到底什么样的调整，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会要考虑如何针对这个朝鲜做出一些调整，因为这个在核方面的这个无核这个立场上，中国已经是立场已经定下来了。在朝鲜在这个问题上，这是金正日的这个遗愿，那么金正恩一定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就要跟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要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你觉得中国会怎么样调整呢？
我觉得中国上的牌，手上的牌不多。刚才这个邓先生提到，就是说中国跟，但是就是说是朝鲜的唯一的一根稻草。那么中国的经济上的援助、经济上的合作，对改善朝鲜目前面临的困境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键性的作用。除非美、韩、日伸出援手，帮助这个朝鲜走出困境，朝鲜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依赖中国。虽然知道中国过去背弃了他，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了他，但是他还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找到其他的一个替代的这个国家，只好靠着中国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呢，一旦他站住脚以后，我想很快就会把中国抛掉。
邓先生，我们知道呢，您在今年三月份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应该重新评估中朝关系，那么您呼吁说中国政府要重新调整对朝政策啊，要重新调整对朝政策，争取朝鲜半岛的统一。那么现在呢，三月份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八九个月过去的，那么您也已经离开中国，离开中央党校，前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去做访问学者。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这九个月的时间中，您到现在是否还持同样的观点，还是认为中国政府呢应该调整对朝政策呢？
他是这样的，刚才就嘉宾他们可能没有理解清我的完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对朝政策，它确实是至少是在对朝鲜的这个调和政策，它肯定是有调整的，包括这个习近平对奥巴马，包括这个今年九月份这个王毅在联大会议上跟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克里啊，这两个国家都在要共同应对朝鲜的这个挑战，就是中国对朝核政策呢，就是说我个人感觉了，就是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在总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跟朝鲜的交往中要敦促朝鲜的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的一个自称的一个对外的与朝鲜交往的方针。第二个的这个方针呢，就是说必须朝鲜要放弃核武器，就是这个相对于过去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调整，而且是一个力度很大的调整。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中国就原来就是说跟美国是互相这种猜忌排斥，那么在这个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之间呢是达成了这个一致的，就是必须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这点呢就是说相当这个相对中国以前对朝鲜的黑武器的那种不温不火的那种态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对朝鲜的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了，包括一些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会这个给朝鲜施加这个改变目前的一些打交道的方式等等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特别主要是说我刚才说的是朝鲜跟中国他们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朝鲜对中国呢，他因为刚才说了，他是中国是他唯一的造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没办法，只能是依靠中方。我个人认为对朝鲜的问题就是说有两种办法，就是说如果说中国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话，其实他现在就是无论对于中国来说 首动来说，要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我只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你干脆跟朝鲜承诺，就是说我把你保护起来，你就是我的保护，就像美国保护日本一样，就是说你的安全由我来保障啊，你也不要发展核武器了。这样的朝鲜所谓的核武经济，它是两条腿并进的，就金正恩的确定的并进的这么道路。但是你想想，朝鲜100多万军队，再加上发展核武，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要占用大量的资源。朝鲜它事实上无法做到并进，它必然把更多的资源还是侵蚀到这个苏丹的先军政治路线。这样的话呢，它最终走不下去的这结果呢，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就中国不如就是说对朝鲜说，我把你全包下来，你就按照我的道路，你就找你的改革开放啊，你也不用担心你改革开放过去就会出现什么问题。朝鲜其实从金正日兼到金正恩，他不是不想开放，也不是不想搞经济建设，他想就是说，如果我开放了之后，美国从中插一手怎么办？给我来搞一个和平演变怎么办呀？他担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中国你如果说给他一个安全保障的时候，你不用怕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和平演变，也不用怕美国的威慑武力威胁，你就慢慢的就说，这个对来说是最，我个人认为是对朝鲜最好的一个政权的一个软着陆。
邓先生，我想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您这个思路啊，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对朝鲜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邓先生？
美国我觉得不会，美国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当然，你这个东西可预先跟美国协商的，我觉得美国会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发展核武器对美国来说，他也是不高，这个是不乐意看到的。这在这方面，中美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所以说，那么第二种方式，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朝鲜不听中国的话，就是说我不用你的，不要你保护我，不要你保护我，我就要自己要发展核武器。那好，那么第二种方法，那就是说，中国就干脆抛弃朝鲜，也就是所谓抛弃朝鲜，就是说，中韩美三方联手，干脆把朝鲜进程给它倒，这是推翻，啊，这个。这样的话，中国其实也不用担心，就是推翻朝鲜对我的这个我们有所谓的战略瓶颈，这个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你这三方联手的话，这三方协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利益之间的在三方之间不能够达成的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目前对中国来说，
实际上邓先生，我刚才所说的美国的反应，我是指的刚才您所谈的，就是说中国和朝鲜在以后调整以后的关系，就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一种保护关系。假如中国真的是这样来和朝鲜形成了一种这样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所谓的保护这样的关系，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刚才就是回答你的，这就是刷了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太契合，就是说要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这一点来说，中美是利益是一致的啊。那么中国呢，就是说保护朝鲜，不是保护朝鲜的独裁政权。我的目的是推进它改革开放啊，然后在改革开放，就你慢慢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你两韩再就和平统一。这是说让朝鲜政权平壤政权软着陆的一个办法，也是对朝鲜、对两韩人民最有利的一个办法，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说跟美国，我不就是说可以预先跟美国，就是我可以说，跟你协商谈通报这个事情，你如果你美国不同意也无所谓啊。
好的，我们来听听韩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朝之间已经失去了互信，就是说从九，我可以往前再讲一点，就是金日成在1974年就给这个金正日确定为接班人，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金正日抢班夺权，甚至把他抓起来，要发生政变。寻求中国的支持，中国就给他拒绝了。那他直到1997年才最后接班，死了以后。但是呢，同时呢，就说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面临很多的这个叫六四之后面临很多经济困境的时候，要急于打开这个局面，就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没有跟朝鲜协商之前，就跟韩国建立了关系。本来是这个朝鲜希望呢，中国承认韩国，美国承认朝鲜。这样一个结果是最理想，但中方呢完全 就单方面的行动，
嗯，
跟这个韩国建立关系，这样呢，已经是他们觉得被背弃了。这种这个隔阂啊，已经在这个朝中之间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复兴，
嗯，就是这个理想永远是非常丰满，现实永远是非常的骨感的啊。那么关于这个朝鲜话题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探讨，但是因为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到了，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那么非常感谢中国政治观察者邓玉文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了朝鲜话题的讨论。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还有走进美国的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